一个棍子试探底下有没有挂高，啊，就是山洪下来哈，那个很急的时候，底下就会被冲一个沟陷下去的地方。你只要踩到那个地方稍微一不稳，那你就会被这个洪水冲走，你会爬不起来，因为它太快了，爬不起来。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木头，一方面试探，二方面稳住自己，啊。但是，然后告诉你，你的眼睛一定要看河的对岸，眼睛要吸住对岸，河的对岸最好是河的对岸的山上有一棵树，或者是河的对岸那边有一个石头，看动它。啊，老祖父这样教你，目标是那里，你要过河，你不可以看河面。如果你看河面，这个河面很汹涌，你如果你稍微在稍，因为你过得很慢，那速度很河流得很快的时候，你看河面很快就会晕倒，就会被冲走。但是跟你讲，就是河面看到鱼你也不能抓，河面有黄金浮在上头你也不能抓，你的目标是过河，而不是在水里头看什么。当然你要注意，有冲下来的木头你要能够手要懂得去推开它，不要让它绊倒，就是这样。从他背着过河，从他用手拉着过河，然后他教你，我拉你过河，我一直在水追逃，你要在我的追尾。如果你在追逃，你倒了就会把我绊倒，所以他拉着我大一些啊，他拉着我，就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等到我大了，换我拉他过河，换我拉他过河。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祖孙下来了过河，过了几次以后，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一道一道的河过完了，到那个地方不再过河了。祖孙两个人就把湿的裤子脱下来，把它洗。虽然那个河水是黄黄，但洗比总比这个身上要好的很多，因为山上工作都有很多泥巴，把它洗一洗。好，衣服上一洗一洗，把它拧一拧，就再穿上去。我们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感冒的啦，那根本就是小孩子都在运动啊，要不然就是不适应的早就已经淘汰掉了，啊，能适应的都不太会感冒的。以前医药也不发达，你不行的就完蛋了，那行的大概就像这种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好了，这个老祖父呢就啊。你看天边多么好，晚霞很美，夏天呢，那个蝉呢，哦，这个蝉的叫声，还有那个整个的河床流下来的流水声，哗哗的流水声，他找了一块很大的洁净的石头，很干净的石头，在河床上他坐下来，他说我跟你讲，过河这件事情，那一次是我拉他过河的，不是他拉我过河的啊，但他还是要再讲就是了，总是讲到最后，我怎么样也不会忘掉就是了。他又讲，他说我每一次都这么讲，你都不喜欢听，我再讲一次，过河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接下去，人生在我看来也是一样。人生啊，就像过河一样，你要有目标，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在过河的时候，常常有各种不同的，它会晕，它有很多的东西。你如果不是看那你那个目标，你就会，你看河面就会被这些河面把你欺骗了。看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你目标不看清楚，你被旁其他的看到其他的东西去，那你就没有办法完成那个目标。你想想看，有时候你妈妈讲你几句，就不应该那个脸色那么难看，嘴巴嘟得那么尖，那是妈妈有时候也有误会的时候，讲几句你说没有就好了，目的是在没有就好了，你干嘛那么生气？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医师告诉你，目标是什么，你要抓清楚。人生也是一样， 讲完了，祖孙两个人又回来了。从那次以后，我没有跟我祖父再上山的机会了。可是那一幕，那个宽广的河床，那一幕涉水的，每一次都要讲，讲得你烦的那件事情，现在我实在很想再听听，再听一次，但是再也没有了。我喜欢讲这件事情给年轻人听，给我的学生听，我就跟他讲，好的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不断重复你不喜欢听的那几句话，但如果不重要他就不会讲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是这样子，不就好了吗？永远留着一个很美的夕阳，是祖父告诉你的教训，人生有如渡河吗？我到了高中，我听星云大师讲经，他说那一天他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摩诃就是大的意思，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就是从此岸到彼岸，人生有如渡河。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头，我的眼前里头所看到的是那一幅我祖孙两个人坐在涉过河以后，在河床上坐的那一幅夕阳的绚烂，那一幅祖孙情深的那一夜，然后你可以深深的听到人生有如渡河那个老人家的声音，那种感觉，我说啊，其实再下去我懂了，但是奇特的是，星云大师也是讲人生有如渡河，你们去看看嘛，看人生是不是真的有如渡河？你可千万不要河面上有鱼就伸手去抓。我老祖父怎么讲？目标是什么？弄清楚。没有，你去抓，你就有可能失衡。你一失衡，你就会被水卷走。他就笑嘻嘻的说：“你如果被山洪把你卷走了，那你就注定只好去给阎罗王遭罪当女婿去了。不是阎罗王，东海龙王啊、哦，你都叫海龙王哈啊，做惊赛啊。”然后他又停一停，嗯，像你这囡仔囝，做惊赛嘛，无人爱，你就惨了。这个老人家讲话实在是也很可爱，所以我们家小孩子有时候你觉得什么叫做慈爱哈、啊，也很好。他跟你讲完了，又回过来一句，你也觉得很好笑就是了。但是讲多了会不喜欢，但讲多了那句话真的可能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体验，也是真的。是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其实金刚般若波罗蜜其实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因为它是大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心脏啊，这个是它的重点。你看看讲般若波罗蜜的事情是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不是你听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不是，你听的这东西都只是音声而已，所以叫做摩诃波罗，这个般若波罗蜜非般若波罗蜜是这个意思。我再讲一次，讲一个禅宗的一个公案。唐朝的时候，夹山和尚啊，那是很有名的一位禅师，夹山和尚就是夹起来的那个夹啊，夹山和尚。夹山和尚是传子的弟子啊，传子和尚就看到做呢。当时道武、传子还有另外一位三个啊，他们呢在开悟以后离开了老师，那四处行脚，准备希望有到哪行脚一段时间，也许有机缘，他们就会住山度化。传子啊，就跟道武他们两个人讲，他说：“两位师兄，我虽然悟道开悟了，我哈、啊、像我这个样子。”也没有练多少书哈、啊，你看开悟的悟道不见得练很多书啊，我没练多少书，像我这个样子啊，我自己也很清楚，也成不了这个住持，我看这样好了， 各走各的，你们两位将来可以当大助持，可以去化导一方，我不可能，我很清楚，那我就来做一点啊，啊，可以助人的工作就好了。所以我就准备停在这里，他就停在那条河那里，就当船子渡河渡船，就是不收费啊，在那边当渡船的船子啊。当然人家多多少少还是会给他一点，他就靠这个在这里生活，有机会啊。他只是做服务的工作，但是他啊在言行之间绝对是一个高僧，就这么一个一个。他要这三个人要离开的时候，船子就跟道武讲，他说道，像我也不会像你这样有徒孙徒子的啊，你如果看到有一位什么高材生的哈、啊，你就丢一个给我，让我传我这一支好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就丢一个子给我，丢一子哈、啊，让我传这一支就好了，就这样子就过去了。道武呢，他后来成为一家的这个很有成就的人啊。可是夹山哈、啊，他是个非常聪慧的人的一位出家禅僧，他也很快就有一个道长也化度一方，他很会讲经，所以弟子很多。有一次他在讲经的时候，有个人就问他，怎么问呢？他说问说什么叫法身？他说法身无相，就是我们《金刚经》里头讲的法身无相。有一个人又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法眼啊？佛法的法眼睛眼，什么叫法眼？他法眼无瑕，法眼没有瑕疵啊，法眼没有瑕疵。道武在那听说，哇，这一位这个讲经的师父啊，学问确实非常好，对不对？而且来去理路非常清楚，所以考他。道武那个时候年纪已经蛮大了，这一位老者穿了一个并不起眼的袈裟，就坐在后面那里，然后就考他。怎么考呢？他只是装着很不屑的那个样子一笑，你知道，装着很不屑的那个脸那个表情哈，然后对这个夹山一笑，果然夹山撑不住，所以从位置上走下来，经也不讲了，跑去那个长者那里跪下来，说：“长者大师，请指教，我讲的有什么错？诚心慈应请教。”他说：“其实你讲的都是对的，只欠师承。”告诉他：“你欠师承，我告诉你，你如果要师承，那就看看，我看你拜不，你会拜不下去。”他说：“怎么拜不下去呢？”他说：“啊，你已经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道场，名声这么有名，你怎么肯去拜访一个一点名气也没有在你撑船的人？”他说：“你告诉我在哪里，我一定去。”所以他就辞掉了那个肚子夹山，就千里迢迢就跑到了船子那里去。一去了以后，两个人谈，互相的对谈很投机，但是他一到的时候，那个船子已经知道，哎，这个是道武给我送来的那一两剂了，就已经知道他了。有一天两个人对谈的时候，这个船子哈、啊，他划船，他的手力很大，他在谈的时候，对答都机锋都很好，都是两个人都是政务过的人了，无懈可击呀、啊，无懈可击呀、啊。所以呢，这个船子就拿他那个过准一击哈、啊，他就拿过来一杆子把他打下去，就从船上哈、啊、把他打到那个河里头去。然后他不会游泳，这个夹山不会游泳，他就在底下猛猛游，然后就狗爬的就爬到，还是爬到船，搬到船来了。他你看他多么有力啊，这船子他划船划那么久了，手很有力啊。他就问他，现在你懂了吧？然后从那头又把他压下去。 然后再把它烧开来，它又浮起来，等到浮起来又把它压下去，浮起来只准它呼一口空气，又把它压下去，这次压得更久，然后再把它烧开来爬起来。他说：“师傅，你不要再压了，好不好？”他说：“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但是其实，就是这件事情，你懂了没有？他我懂了。他懂什么？以前的东西是想的，现在的东西是真的要会做的。其实你要知道，就像不会游泳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要入乎耳，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才行啊。他说你已经及格了，不忘了啊，不要忘了师承，去化度一番吧，请他去了。结果夹山不肯走，无论如何他不走，他说你不走，他赶他，他终于走了。等到他走了以后，他不断的回头看这个船子的，还舍不得走啊！这个船子在他的船上，用那个杆子一拨，船翻下去了。船子在里面游泳。他说：“我不再撑船了，你赶快走吧。”你看，一个人也没有跟师父学到什么东西，只是被师父住，跟他住了一段时间，只是被师父按在水里头，再爬起来，这样子就不一样了。那一个不一样是什么？你应该可以了解。其实他给他讲的就是你行动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本事，光是这样讲是不够的。所以如法受持的意思，其实指的就是要如此的如法受持，那才可以的。这一品经呢，你看他再下去这个地方，我们再练下去可以看到，他说他是须菩提，于云何？须菩提，你认为怎么样呢？如来有所说法否？如来有说法吗？那须菩提白佛言：须菩提对佛说，世尊，如来无所说。如来没有说什么。无所说的意思就是如来没有说什么，说那个刻板的东西，懂吗？如果你变成有所说的时候，就是你说他那句话了，但那句话就不能代表所有的般若波罗蜜了。所以须菩提，于于因何？他又回过来又问：你又认为怎么样呢？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法，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灰尘啊，这样子的灰尘数量多不多？须菩提言：甚多。哦，那一定很多。所以世尊，很多。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这么多的微尘非微尘，那才是真正的微尘，你知道吗？意思是说，连微尘这件东西，这么多的微尘，也必须要认清，所以限定性跟非定性、限定性这个问题。三千大千世界虽然多，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更多，但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是限定性的，所以虽然它是多，还是限定性的。所以那个微尘很多，其实他说是我所说的微尘。不是指那个围城，而是指更多的东西。那你看，他说，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同样的推理，如来所说的这个世界，就不是指你所看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更深的结构这个世界的东西，不是你所看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看的人生，也不是只有这个人生。啊，所以四名世界，须菩提，于因何可以三十二相啊见如来否？须菩提，我们可以用三十二相来看到如来吗？如来佛可以用三十二相来看他吗？什么是三十二相？眼睛长得很漂亮，很庄严，耳朵眉目很好，身体看起来很健康，是啊，手脚很均衡，走起路来非常的庄严啊，这个东西叫三十二相，可以以三十二相来见如来吗？啊，他是佛也，世尊，不，我们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也就是说，不是用三十二相来横知如来的，不啊，那么这个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非，即是非相，三十二相并不是三十二相，四名三十二相才是真正的三十二相， 这个地方啊停下来，这里不断有一个逻辑在重复，如来所说的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所说的三十二相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是不是？那好，你能以你三十二相来看你自己吗？那么你自己的三十二相庄严吗？不可以随便摇头，也不可以随便点头，点头的人也错，摇头的人也不当。如果你认为把人打点成是三十二相非常庄严，像现在佛像这样子的时候，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相是生诸意念的，对不对？所以它并不是永恒。三十二相所指的是指三十二法相，是指看东西的时候的眼的眼德，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脚行动的时候行的这份德性，人的身体有时候表现出来的这些法性是三十二相，那些法性是看不清楚看不到的，所以佛所说的相不是三十二相。就是以色相来讲的话，佛所谓庄严的三十二相也不是如佛，我们把佛做成很庄严的三十二相当做标准的三十二相，你把选美用那三十二相来选吗？啊，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具足三十二相，所以各位，每一个人无论你长得怎么样子，你三十二相具足，你三十二相多庄严，你一定会这么想。没有哎，老师，像我就觉得我的一个眼睛比较大，一个眼睛比较小，我就眼睛不够庄严。我告诉你，所说是三十二相非相，不是指这个相，也不是拿佛的那个相来跟你来比，不是，而是你自己在具足庄严。我就是一边大一边小，但是很庄严，你要觉得自己很庄严。当你自己觉得庄严，你才能够接纳你自己，你才不会挑剔你自己，那才是真正的庄严。你不要把自己以为自己长的，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的腿有一点不良于行，我在这里我们这个俗语说我的相啊中间有一点缺陷。不，佛所说的三十二相是非相，所以才是真正的三十二相，所以你三十二相还是具足的，一样成佛，一样成佛，还是三十二相是圆满的。所以你看看吧，你回去再去看看你家里的人的小孩子，有的小孩子成绩好，有的小孩子成绩比较差一点，有的小孩子善于运动，有的小孩子不善于运动，都是，但是他们都是一样三十二相都具足如来。所以佛所说三十二相非相，所以是名三十二相，你应该很清楚才对的。我们能看他看得很清楚，我们看自己也看得很清楚。所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啊，能够以恒河沙的生命呢，所以一代一代这样不断的去布施啊，若复有人以此经中乃至以受持四句句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这个福比那个还多。为什么？因为你能够从这部经的四字句里头，你真正悟到受啊，我们这一章啊，所这一章经里头所讲的是如法受持这部经，你已经如法受持，已经了解这部经的啊，《金刚经》，我们简称《金经》的这个大意，你有了开发了我们自己的性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男是女，是贫是富，是高学位低学位，是平等的，所以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就在这里。你要在这里真正感觉到你自己高兴欢喜才对。那好，那你既然是一切具足，那你还你那个你用你的啊这个恒河沙的身，恒河沙那么多劫，那么多一生一生的身来布施，都抵不上你那个布施目的，最后还是在这里啊，你都还抵不上，功德都还比他比受持这部金刚经你还不如他。意思是说， 它才是真正一个生命世界的智慧的所在。可是讲这地方来了以后，你如果执着在这一句话，说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句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我就截取这句话，所以以后我不必布施了。那么我要告诉你，这一句话非这句话，是名这一句话。你要注意这问题，因为他问题不在这句话上，而是这句话的法义，它是无量无边的。因为它是无量无边的，它是非限定性的，它就比恒河沙身来做布施这个限定性，那更为宽广。你了解这品经它的真正的一个含义就在这里。所以到这里看来的时候，凡所有相皆为非相，是不是？那我们这个相，庄严的相，是指你自己必须自己庄严你自己。所以你的相是好的，你的相这样子，就是你应该不要去为这件事去挑剔的，我的相也不需要在这里去做挑剔的，所以它就圆满了。所以它就圆满了。我们能够接纳某些缺陷的时候，这个缺陷的本身就是圆满。我们不能接纳圆满的时候，那个圆满本身就是有了缺陷。我们内心里头有了一种匮乏的时候，我们就陷在恶鬼道里头。虽然我们是并没有赚几个钱，但是我内心里头仍然还是精进知足的，但是我们就已经是圆满富足的。这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佛在《金刚经》里头所讲的经义了。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我们上个星期这个大家都很精进啊、哦、好难得有一次是我们边讲呢，它中间有边放鞭炮噼噼啪啪的啊、哦、这件事情很像人生啊、哦，你明明知道噼噼啪啪的经还是要讲，你的人生就是经行，就是你在行动，不要被它干扰。上个星期我们超越了一个了不起的这个生活中的一种对我们的一种障碍，但这件事情应该对各位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你的生活当中像这样噼噼啪啪的事情的是很多的，你很认真的做，也许你的主管挑剔你；你很认真的做，也许公婆还不满意；也许你很认真的做啊，可是周边总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影响你。你很想让自己心静，可是别人还会来叨扰你。你实在没有什么做错的事情，别人还会诽谤你，他都一直在的。但是你仍然还是像上个星期听经这样子一直听下去，那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他就是大智慧大彼岸。我们很难得有那样子修行的机会，各位都通过了，我也通过了，我们应该很高兴才对。